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再有一次有机会可以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今天我们来到了利未记的第十九章，我想刚刚主席带我们一起看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经文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那其实内容也非常琐碎的细节哈。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哈，在整体的叙述当中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上帝吩咐摩西要向全会众说以下的话，所以这大概是一个神对着立约的百姓所发出的要求，更是在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救赎，在上帝告诉他们关于献祭各样的事，如何来建立这个民族之后，神非常直接的命令。而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连串命令的开头，其实在第二节上帝很直接的说，他要求的是百姓必须要圣洁，之后才有一连串的命令，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整个的叙述里头关键是圣洁，圣洁成为一切命令的核心。可是弟兄姐妹，圣洁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圣洁，我们很容易会想到的好像是某一些道德高尚的状态，或者我们会想到很多的其实是许多跟人有距离的一个状态。其实在人的世界里头，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的谈圣洁，因为我们觉得圣洁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所以呢，你大概会留意到在教会里头有一些的人谈到圣洁，他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可是圣经里头所讲的圣洁究竟是什么？是道貌岸然的样子，表面上一套，然后私底下其实还是做得很不好，是那一个好像要离群所居，害怕被世界污染的那个样子吗？还是一群自命清高的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呢？圣洁究竟是什么？我想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经文当中，其实这整章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圣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头，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所要的命令究竟是什么。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那个丰富的恩典。主，更是我们在愿意寻求你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愿意你的灵教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段落，我今天会带大家稍微的看这个段落从头到尾，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然后做一点的归纳。你会发现在经文一开始，它大概是重述了十诫的内容，虽然它不是按照十诫最原始颁布时候的顺序，可是大概里面相关的内涵都有提了出来。经文开始在提到要孝敬父母，守安息日，不要雕刻偶像，敬拜别神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敬拜的时候一些礼仪上的要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经文当中提醒了我们，第一个关于圣洁最重要的面向是对神要有正确的态度。所以从第三节以后，经文继续的描述神的百姓透过遵行律法而显示出自己来看重上帝的话语，而透过这一些律法的遵行来成为圣洁，也透过遵行这些律法维持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显示出人对上帝应当有的态度。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人类其实是一个非常看重礼仪的活物，虽然我们不一定会称它是礼仪，但是其实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不太喜欢变动，我们喜欢做一些比较重复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可能在某一个时间就很喜欢去到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可能就点同样的一个餐点，或者是跟谁谁谁在一起。你会发现人喜欢一些还蛮重复的事，而且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常常也需要透过这一些的操作让我们跟其他人有所互动。 也透过这些的礼仪帮助我们建立共同的社会规范。而在经文的里头，我们发现上帝透过设立不同的礼仪，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建立跟神正确的关系，也就是那个对神真实的敬拜。所以在经文的要求里头，敬拜当中要百姓遵行神的话，那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而在敬畏的里面，有一些事情需要尊荣，比如说要孝敬父母，比如说要尊荣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而有一些事情要放弃，要远离，比如说要放弃雕刻偶像，要远离敬拜偶像。而在经文当中，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被纪念，也就是在第五节之后所提到的平安祭。神的百姓透过遵行律法来显示出跟神正确的关系里面，更是透过平安祭的呈现，指出上帝乐意与人一起正确的来庆祝神人中间的平安。其实我们在利未记前面好几章已经花了一些时间，都有看到过关于平安祭的教导。平安祭的意义主要概念是那个享受跟神和好的一切，带领百姓回转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在那个以献祭流血的基础来远离罪恶，进而带出一个生命中的感恩。所以平安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它不是处理罪恶的问题，它是在处理罪恶的问题之后，要人进入一个跟神和好的关系，去反思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不把救恩看得渺小。而我们可以留意到，经文从第九节之后，圣经的作者马上开始就提到生活道德层面，从孝敬父母、守安息日，或者是不许敬拜别神，这些礼仪命令以后，马上转向生活的层面，包含了什么呢？提到了要照顾穷人，不可以偷盗，然后不要做假见证，然后强壮的人不要去欺负欺压那一些软弱的人，接着也提到要施行公平的审判，然后呢不要在民中搬弄是非。其实在这个的描述当中非常有意思哦。我们从第九节以后，你会留意到圣经表达那个对待穷人的方式，其实并没有真的解决他们的穷困，其实那个方式是让他们有机会得到供应，也就是说在收割的时候留下一些，让这一些穷困的人可以拾取，透过这个方式来确认穷困的人仍然在群体的里头有机会可以生活，可以生存，以至于表现出我们是一群守约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对人对生命的敬重。十一节之后提到神的百姓必须要是诚实的人，否则会变成是亵渎，然后呢要去善待别人，要不可以好像去占便宜。各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百姓的中间，他们刚刚离开埃及，他们很有可能在埃及的时候当奴隶，彼此中间互动的方式并没有非常的健全，人还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来对待别人，而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强壮的就会欺压那个软弱的，这个是奴隶的世界里面他们非常熟悉的，是用谎言，是用假见证，用各样的方式去谋取自己的好处。而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接着经文继续的描述，第十五节以后提到要有公平的一些审判。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各位如果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节，你会发现这个公平的审判，他先提到的并不是不要去偏袒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先提到的是什么？是要善待穷困软弱的人，可是也不能因为他们是穷困的人就偏护他们，仍然要持守公平。所以经文在讲那个公平的审判，就是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论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弱势群体，都不应该成为被偏袒的对象。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所以上帝要的并不是只是强壮的不要欺压软弱的，上帝其实非常的先进哦，他知道现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所谓的弱势群体其实是最强势的群体，往往会在这一个的偏颇当中，人成为没有办法带出公平判断的一个状态。可是圣经禁止了这一个。而接着到了第十六节十七节以后，他提到不要搬弄是非，也就是在民中间你所带来的是人与人中间的和谐，还是人跟人中间的伤害。如果我们在整个经文继续的往下，17、18节，这是许多人非常喜欢的段落。这个段落我们大概可以留意到，经文描述的是虽然要指责罪恶，可是呢不要向弟兄怀恨报复。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看见他其实呈现出的是那个对人合宜的态度。你会发现在上帝的要求里头，不只是那个外在合宜的方式，神更在意内在那个对人的态度。而你在这个叙述里头继续往下，我们会发现19节以后经文有一些蛮特殊的要求，你会觉得这个要求好像没头没尾的哦。不过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在讲的事情整个来说其实有一个共通的重点。19节之后，上帝很特别的要求是什么？他提到不可以让动物混杂，不仅仅是那个生物繁衍的事情上面不可以有不同的种类配合，然后呢在种地的时候也要注意，同时他也提到不同的材料掺杂在一起的衣服不可以拿来使用，不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衣服。这些的禁止，你会发现上帝好像在设计一个很大的架构，而这个架构到底他要谈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从20节以后的经文继续一起来看。20节以后的经文提到了两个直接的禁止，第一个是关于禁戒淫乱的事，而这里呢提到了关于婢女，他们就是奴隶。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世界里头，奴隶其实是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所以人想要怎么对待他们就可以怎么对待他们。但是上帝说不可以，上帝仍然把这些婢女看成是一个人，然后呢当人在里头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上帝设计了一个赎愆祭的方式让人可以重新被回转过来。第二个禁止是什么？是23节以后提到那个出产果实的问题。这里的表达也很有趣哦，他说你在一个地上面种东西，前面3年果实是不可以吃，第4年呢你需要把这个果实献给神。很有可能是因为刚刚种植的时候这些果实的品质不一定很好，这个地从来没有种过东西，然后种了东西前面几年其实它不是很好，所以第4年以赞美来献给神之后才来吃树上的果子。各位你会发现从第9节以后一直到后面这整个的叙述，好像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一些表达，可是这一切的叙述都在提醒人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真正的圣洁除了要跟神建立正确敬畏的关系以外，第二个要敬重上帝所设立的界限。所以神要百姓留意到自然界中间有界限，人跟人中间也有界限，神要百姓不要用混杂的方式对待动物植物，关键是让人可以重新看见神在自然界中的设计是奇妙的，关键是让人可以明白原来神设立界限是有美善的心意，故而人可以用有界限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更是在那个吃树上果实的事情上面，神提醒也要有界限的来限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活出正确的生活态度。26节以后经文继续在要求的界限这个事情上面发展，不只是生物之间自然界的动物植物有界限， 不只是人跟人中间的界限，或者是对于自身欲望控制上面的界限。经文进一步讲什么？提到禁止吃带血的食物，然后呢，不可用法术。这个我想我们应该蛮熟悉，在古代的世界这个非常的普遍。然后不可以观照，观照是什么？观照其实就是去观察好像在自然界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有没有什么信号，比如说这个树叶飘的样子，然后呢就排起来看起来像一个什么字，或者是呢这个沙子有动物从上面走过去，所以呢这个沙子上面的脚印就排成一个什么符号，所以上面是有什么字。各位，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处境当中应该蛮熟悉的，这个叫观照，就去观各样的观察各样的兆头。然后呢他说到什么，后面继续提到是不可以，而是关于身体的运用，也就是提到剃胡须的问题，刺青的问题，刺花纹的问题。然后呢29节以后提到不要让女儿成为娼妓而使人们陷入淫乱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连串的叙述里头提到了另外一个在界限上面需要留意的，除了自然界中的界限，人跟人的界限，人对自身欲望的界限以外，人要留意与外邦世界的界限，人需要跟外邦的习俗有所分别。在这个分别的里头呈现出不可以去这个跟行巫术的或者是观照的跟这一些有所往来，然后呢需要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有界限。所以不管是剃胡须或者是刺花纹的事情，各位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避免任何让自己身体添加痛苦的动作。各位，这我们今天的世代不一定那么容易想象，可是你仔细的思考一下，在古代那个技术器具不是那么好的环境，这一些的举动其实都非常的危险哦。我们今天因为有比较好的器具，也有比较好的技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象古代世界的那个可怕。可是当这些的叙述里头，它都表达出什么？原来人在运用自己的身体上面也有界限。而在这直接的是，在这个界限的里头反映出我们应当跟外邦世界那个错误的神观世界观分别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到底是什么？圣洁需要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圣洁需要是一个敬重上帝设计的界限。只有在人认识到这一些，体会到这一些，人才有可能建造成为属神圣洁的子民。神设立界限不是不好的，神设立界限有他美善的心意。经文继续的描述，在第33节以后提到了那个爱邻舍的命令继续扩展到了当中的外人，也就是说不可以去欺负外人。经文甚至有一个的表达，就是有一点像不可以好像去欺负他们，说是他们过去是敬拜偶像的，因为他们是外人，所以呢他们在群体当中相对弱势，因为他们是外人，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以色列百姓从来没有的敬拜偶像的某一些经验。经文在这个描述当中表达说不可以拿这些事情去对待他们，去欺负他们。到了最后35节结束的那个地方，经文再一次引出神愿意的是什么？是在公平公义的方式中间彼此对待。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整个经文的叙述里头，真正的圣洁其实包含了三件事。第一，与神建立那个敬畏神的关系；第二，敬重上帝所设立的界限；然后会带出第三件事情，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一个，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生活，成为一个在爱中建立与人关系的一个状态。所以真正的圣洁与神建立那个爱的关系，敬重神所设立的界限，愿意把神当成我们的神，于是我们能够有那个爱人的一个呈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题目用爱神与爱人来表达。神把圣洁从至圣所往外推到每一个人日常的生活。所以其实各位你晓得哦，这个爱人如己，是八节的爱人如己，是我们非常喜欢，而且大概可以是整个段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表达。而这里头更清晰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让自己在神的圣洁当中，于是与其他的民族分别出来，让自己在神的圣洁的里面，成为使自己是对邻舍有益处的人。所以爱人如己有一个更积极的表达，是让自己成为对我身边的人是有益处的人。而这个益处不是一般的益处或彼此帮助而已，这个益处是让人可以对彼此的生命有真实的益处。在那个透过道德、透过礼仪、透过生活、透过不同层面的洁净，生活当中的大小事物都帮助人可以认识到，原来我们时刻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信仰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不是好像保守界限就离群所居，我们却是在保守界限的当中，愿意使身边的人生命得到益处。不单单是弟兄，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更是中间的外人。所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圣洁是什么？是正确的与神有一个敬畏神的关系，是在敬重界限的里面彼此互动，建立跟人中间那个爱的关系，成为使别人生命有益处的人。我再说，这个益处不是你让他觉得舒服、觉得开心、觉得好，这个益处是让他发现他需要上帝。我们今天的所做，我们今天的一切，是让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知道，原来我们需要神，我们可以多靠近上帝一点点。当我们看了这么多细致的要求，可能很多人心里就会有一点点压力哦。那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爱神爱人两个大方向。如果真的要照着这些执行，确实其实里头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观察这些的经文，在字里行间却可以很清楚看见上帝对人很深的爱。原来神的要求是盼望人可以建立一群真正圣洁的子民，而在这不同的要求背后，已经有上帝非常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留意到几个，第一个，一切的核心是对于神那个专一的敬拜，对于那个信靠神、认识神、敬拜神作为起点，一切的根本在于专一敬拜神。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论是各样的活物都不应该来替代这一位上帝。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上帝其实想的比我们还要多。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在追寻各式各样的目标，比较负面的可能是争权夺利，比较正面的可能是你觉得你在积极向上。可是其实这所有的目标都让人把心中最重要的看成神以外的事物。所以人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是常常我们没有办法追寻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心里就会有很大的痛苦。可是呢，当我们追寻到了这些目标之后，我们的心里会有很大的失落。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忽略了人生命中间真正需要的是跟神关系的和好。也只有当人跟神关系真的修复了，人能够越来越信靠神、跟随神，生命才会得到真实的满足。所以在这整个经文的描述里头，他从哪里开始讲？他从孝敬父母、守安息日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起点。 这样的举动其实是帮助人重新审视自己专心敬拜神的那个动力。怎么说呢？孝敬父母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十诫当中的孝敬父母，不是因为他是父母所以我们要孝敬他，也不是因为道德的要求。其实孝敬父母的孝敬是为了孝敬而孝敬，意思是其实那是上帝给他的百姓一个很特别的生活指导，它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要人透过孝敬父母重新去注意生命的来源，透过孝敬父母去体会神把生命这个宝贵的礼物赐给人，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一个很特殊的恩典，带出人对生命的敬重，对上帝的感恩，也感谢上帝能够赐给我们世上一切的赏赐。所以透过孝敬父母来提醒我们，我们带出生命的感恩。同样的，在守安息日的事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创造的源头，使得人能够固定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去思想纪念创造跟生命的意义，重新把焦点放在上帝的面前。而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最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经文是从家庭中的关系开始，是从安息日的关系开始，也就是人类的爱首先被酝酿的地方，也就是人其实在他成长的阶段当中，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人在家里首先接收到父母的照顾，人在守安息日当中体会到我是被上帝所创造的，透过这一些设计帮助人明白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是可以被爱的，使得我们可以被提醒对于那个创造跟生命的源头的这一位上帝才应当是让我们生命得着满足的目标，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经历原来上帝是我们应当敬拜的对象。也就在这个的体会里头，我们开始学会敬重上帝，敬重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表达里头，其实上帝在意的是人能不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所以各位，你再回头看一下平安祭的设计，第一天第二天可以吃，为什么第三天不能吃？各位，以前没有冰箱诶，你觉得第三天可以吃吗？在那个旷野沙漠那个炎热的环境，各位，上帝到底在做什么？上帝觉得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的土产并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土地从来没有被耕种，它需要一段的时间，一年又一年，然后才会越来越合适人可以食用的这个果实。那各位，第四年的果实跟第五年的果实哪一个会比较好？上帝先吃的是哪一个？各位，你仔细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其实上帝非常在意我们的生命，上帝非常在意我们了不了解生命是什么。也就在这个的体会里头，我们明白也愿意去敬重上帝所创造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带出跟人中间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相爱是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彼此相爱是因为我敬重神所造的生命。第二个，神提醒百姓不只是对待以色列的弟兄，其实对待外人也应当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过去也是敬拜偶像的民族，过去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可能拜埃及的法老，他可能有埃及各样的神明，而他们透过上帝的救赎而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圣经的当中提醒我们，神告诉我们，这一群百姓之所以可以知道，可以分辨，今天走到一个地步，好像相对信仰是比较成熟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今天可以分辨，可以敬拜真神，然后可以去操练彼此相爱，并不是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我们都是领受恩典。 人如果没有这个体会，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爱神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常常会是一个挑战。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当我们好像靠着主的恩典在神的旨意当中越来越熟练的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个副作用，我们其实很有可能会看不起不成熟的人。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看不起有点重了，但是其实心里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会对于那一个好像每一个人在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走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功课，有一些我们面对的比较好，我们对于那一些面对比较不好的人，我们可能心里就会觉得有一些的埋怨，或是讲好听一点，有一些的不舍。可是其实心里是觉得他稍微没有那么的好。我们忘记了什么？我们都是领受恩典的。各位，在我们刚刚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所读的那段经文，我特别把经文往后读，读到了第33-34节。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单单是在那个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的那个榜样当中，好像我们去学会舍己，他有一个表达叫做彼此等待。我非常喜欢那个的表达。我们能够有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那个美好的神的创造。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领受恩典的。所以在那个彼此等待的当中，建立圣洁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我们都是属神的百姓，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经历了不同的恩典，可是人的本性很容易让我们只想到自己，很容易我们就看到别人的不好，很容易只会注意到好像自己哪里比较突出，以至于不管是生活工作，甚至是我们的信仰宗教，都有可能变成只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可是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对神对人的爱，是那一个对上帝的敬畏。对神之所以可以有爱，是因为我们晓得神与我们立约，在他的约中帮他愿意帮助我们体会圣洁，他愿意帮助我们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在对待与神人立约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人可以产生对于立约群体的爱，因为知道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百姓，都是神所创造，更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回来的，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敬重那个界限的中间建立彼此相爱的关系。而你会发现这一个信仰的核心跟这个世界许多的宗教思想截然不同。当众多的宗教思想在意的只是那个外在的行为，我们的神看重的却是内心。当许多宗教思想在意的只是你是不是好像成为一个做好人的人，可是我们上帝要的是我们真正在神的恩典当中知道我们是需要上帝的罪人。上帝要的是那个在神面前真实领受的状态，上帝要的是我们在敬畏神的中间重新体会创造与生命的美好，以至于我们敬重神所设立的界限。你会发现这使得耶和华神的这个信仰跟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分别出来。所以你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在整个19章的经文当中，圣经到底出现了几次我是耶和华，这个表达非常的重，因为它是在提醒我们他跟这个世界的神完全不一样。上帝所要的是愿意我们成为爱神爱人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爱神，是因为我们领受了救赎的恩典， 这使得神跟这个世界所有的神明有所分别，这也带出圣洁真正的含义。求神帮助我们更深认识到神的圣洁，以至于我们能够带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你却用你奇妙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愿你恩待，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思想的时候，我们愿意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一切，都成为对你那个救赎的回应。愿意我们在敬重上帝所设立的界限中间，学习建立彼此相爱的生活，在爱神的中间去体会神你对我们那个很深的心意。愿你保守我们，也继续的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